今天一来到这里就看到了位置不多了，我们来了大概只有十几个人啊，不超过二十个呵呵。我们突然好像在刚才唱诗的时候突然也失去了什么钢琴诗班，我们就这样在这里聚集了。但是和平在二十年前开始的时候可能比今天我在这里的人数更少啊，是个位数呵呵。所以我就说就在想，神啊你有什么心意，或者我就在想二十年以后啊，我们这样分开的一个一个的小组会不会像现在的我们没被地震前的那群人一样的多。所以我是充满着憧憬来看我们今天教会的未来。我5月22号知道了啊，在上海的发生了一些事。5月23号那天，正巧和韦姐妹早上我们一起来灵修，一起读圣经。我们读到的恰恰是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啊，我们两个人一起在读。突然我发觉，我被诗篇中上帝的话，非常非常的安慰、奋心啊！开玩笑的说，那天整个人就飞起来了，真的哇！突然间，昨天12号的担忧，12号有个焦虑、胆怯，以及忧郁，甚至突然的被上帝释放了。所以我很盼望能够把那天的感受啊，包括后来重新要预备今天的讲道，所做的预备来向大家分享。我特别是感受到了那一种上帝话语所带给我们的震撼的能力，真的可以这样说，那天上帝的话深深的震撼了我。我发现原来啊，我们的一切的遭遇早在诗篇中就已经被预定了，被神所命定了。很感谢主，我不知道今天可不可以多讲一会儿啊，如果真的也请你原谅，是非常的兴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恭敬的把圣经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真的要说，当我们打开神话的时候，主你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来阅读你的话，更深的相信你的话是何等的信实、是爱，保守我们，奉耶稣的名。好，请我们打开圣经，一起读诗篇的第二篇1节到12节。啊，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请你一定要拿本圣经在手上。对，一定要拿本圣经在手上。好，我们翻开，我们一起读，来，请。
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称义，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睁开他们的眼睛，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嘲笑，主必耻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面目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灭我的君在了天安我的圣山上。说话就说，我要让他生气，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基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碎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羊羔往地摔碎。现在你们弟兄应当醒悟，你们知道是他们该受何报。当神为己侍奉耶和华，又当神降君而快乐。当遇见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懦夫的。
很感谢主。当我们首先去思想诗篇的历史，或者诗篇的背景，当然我们很明确的说，有些诗是大卫写的，有些诗是摩西写的，对，是他们的作品。但是呢，整个诗篇的编辑，注意啊， 诗篇的编写肯定不是大卫，也肯定不是摩西，对不对？整个诗篇的编写一般我们都会承认是在以色列被掳之中或者被掳之后发生的。所以整个诗篇的背景是一个没有大卫王朝的背景，整个诗篇的背景恰恰是一个以色列民在被掳时候被掳之地所要诵读的要思想的一个问题。你注意什么叫被掳，就是以色列人犯罪，以色列得罪神，神就把以色列人掳到了巴比伦。这是整个的巴比伦的70年间，他们要思想所谓的人生，思想他们的神，思想神对他的百姓他的教会的应许。对，随后呢这些人就把大卫的诗所罗门的诗或者摩西的诗编辑而成为一卷书信，而成为这样的一卷书。所以当我们去读大卫诗篇的时候，在读诗篇的时候，我们会非常清楚他在教导以色列民怎么在一个没有大卫荣耀没有大卫辉煌的状态下如何去敬拜上帝，如何去跟随主。我再说一遍，他在教导我们什么，在教导我们没有大卫以色列在大卫的朝代非常的荣耀，在大卫的时代非常的辉煌，在大卫的时代哇非常的兴奋，但突然发觉这种兴奋没有了，这种状况用今天话说是倒过来了。那么在这种状态下神还要敬畏吗？神还是神吗？神对神的百姓的应许仍然是那样真实那样不改变吗？这实际上就是诗篇给我们的一个回应，给我们的一个思想。当我们读诗篇第一和第二篇的时候，实际上第一和第二篇你注意了是很有趣的。因为当诗篇第一篇的时候，我们读是这样说的，不从恶人的计谋开始，对吧？那原文中不是这样的，原文中诗篇的第一篇是有福了换句话说他是把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一个词你打开圣经，一句话一个词放到了最早，他说有福啦，就这样一个呼唤了。所以我再注意了，第二章的最后一句都是有福的，对不对？所以有福的就像一个国号，一个国符前面一个国符，后面一个国符，把整个第一和第二篇诗篇画下来了。因此整个诗篇又在讲述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会过或者说我们应当过有福的人生。如何是有福的人生这今天不讲，今天这是第一篇的内容，这是第一篇的内容。而一般圣经的学者都同意诗篇的第一篇和第二篇是整个诗篇的前言，或者这样说，第一篇和第二篇是整个诗篇的高度的概括和总结，是这样的。所以当你一起在读诗篇第二篇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实际上他在总结着诗篇的一个内容，讲述着诗篇的一个内容这首先我们略微知道一下诗篇在讲什么。那么当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二篇，刚才大家一起咏读神的话的时候，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的时候差不多这段圣经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一个部分第四节到第六节是一个部分，第七节到第九节是一个部分，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是一个部分。那么正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那么正好十二节三四十二，每段三节分成四部分。那么第一部分讲什么，我们来看让我再把它读一遍万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同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 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锁，脱去他们的绳索啊，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好了，那么这是第一篇，那让我再稍微讲一下诗篇的整个概括。诗篇是旧约的经文，是旧约的经文，而不是新约的啊。诗篇是旧约的，当我们读旧约的经文的时候，请你千万注意，他们不认识，不明白基督。基督对他旧约的人来说，对旧约的神的百姓来说，乃是一个奥秘啊，乃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呢，要到新约，耶稣基督的降临，这个奥秘才完全的被展开了。而所以，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要注意，这是一个大卫的诗篇，在描写着一个君王的诗篇，描写一个君王。一般大家认为这个君王是指大卫啊，是指大卫，在描写着一位君王。那么，先不要这么快先到耶稣基督那里去。这段圣经，我们读新约《使徒行传》第四章，是非常明显的应用了这些经文。啊，非常明显的应用的这些经文，但是先我们不要急，先来看这段诗篇在旧约的大卫中，它产生什么作用，它是怎么讲的，对不对？啊，所以先不要这么快跳到基督，对，是讲基督，但是我们先来看这段圣经对旧约的以色列人、旧约的神的百姓诉说了什么。那你来看，当我们读一节到三节的经文中，首先是一个旧约的背景，这是一个宗族在面对着番邦下面他保护的人的一个关系，这是一个宗主国对一个番邦，一个小国，一个被保护国。现在呢，这个小国呢要造反了，明白吗？一个君王面对着一群人要造他的反，是这样的一个描述。当然我们知道在这里万邦外邦不是万邦外邦万民君王臣宰啊，他们都是一群被君王被上帝保护的一群人，所以这些人开始要造反，开始要什么造反。他说外邦为什么争呢？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你注意谋算这个词很有趣，原文谋算这个词跟你上面四篇第二节昼夜思想这个词是同一个词，完全一样的，在希伯来文中是同样的一个词。他们一起要谋算，要昼夜思想，要来抵挡耶和华并他的什么受膏者，要来抵挡上帝和上帝的受膏者。我们知道上帝就是上帝，这里的受膏者我们现在新约会说是耶稣基督没有错啊，但是在那个时代在旧约中是在大卫王一个君王啊，上帝高抹的上帝设立的君王啊，外邦万民这些人一起起来要什么啊，要造反。所以第一部分内容讲述的是外邦者的背叛，外邦者的造反啊，这是第一部分的内容，他在讲这样的一个内容。但是在讲这个内容的时候很精彩，为什么？因为第三节，好，请你眼睛看着第三节啊，很感谢主任，你看着第三节，你看我们那些人就说了，说什么？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锁，脱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有没有？哎，你仔细读圣经，读了圣经注意啊，再看上下文啊，谁要脱去谁的捆绑，谁要脱挣开谁的捆锁，谁？外邦人要挣开谁啊？要挣开上帝。哎，读上下文的时候你很明显看到这个是很有趣啊。当今天我们说哇教会在被捆绑，哎呀我们今天说哎呀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被找去谈话，哎呀我们弟兄姐妹被冲散，好像我们是被捆被捆绑的，好像我们是被绳索如果把这个变成动词就能理解了，是被捆绑的人。但是当诗篇明明的在说哎谁在捆绑谁啊，谁在捆绑谁， 是谁要脱去捆锁，是谁要脱去捆绑，你明白吗？你明白吗？当你仔细去思想我们的遭遇和我们的经历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如果你没有神的话，那真的用句东北话的说是拔凉拔凉。我们的心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们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委屈的。我们没有做过任何的坏事，我们是那样的遵纪守法，我们是那样的愿意去爱着别人，凭什么？为什么？但是读了诗篇你就明白了，因为光来到黑暗之中，黑暗却不接受光，黑暗不但不接受光，黑暗一定要想办法灭掉那光，因为那光照亮了黑暗中的希望。当我们思想这个光和黑暗的关系，在约翰福音中，当我们思想恶者要所做的这一切事的时候，我们去思想这些活动的时候，哇，原来不是今天教会在被捆绑啊，原来是那群什么，那群人，恰那些逼迫那些抵挡教会的人才是真正被捆绑的，会捆锁起来的。所以你读到这段经文，首先读到的谁在被捆绑，所以那些人开始要向宗主开始什么，要造反。那么好，再读下去，读四节到六节啊，四节到六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什么耻笑他们，那是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内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香我的圣山上。到第二段讲到什么，那些造反的，那些逼迫的必然失败，必然失败。而尤其那天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哇，我就想，我不要想象我的上帝坐在天上，我要想象我的上帝坐在三楼，好不好？啊，三楼，哇，下面哇哇哇哇哇在吵，三楼的那个推开窗户看，外面吵什么？你们在搞什么？哎，当那位上帝伸出头来看到下面的时候，他在什么？坐在天上的彼此被发笑，主必什么？耻笑他们。什么叫发笑？什么叫耻笑他们？哎呀，你想，我看我的动作，你的哦，真好笑，真好笑。哎，你的三岁的孩子，哎，七五岁的孩子，你八岁的孩子，有没有跟你造反？哇，他在造反的时候，哇，那个造反的动作你有没有看到？他到造反的表现有没有看到？哇，你甚至装着很气，实际上心里是很好笑，你忍不住要笑，于是你用你的手捂住你的鼻口啊，憋住你的笑。你在造反吗？你在要抵挡天上的上帝吗？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是读到了一幅图画，一幅非常真实的图画啊。有的时候我真的告诉你说，上帝当然坐在天上了，对不对？我就想象说，你不要想象上帝坐在天上的，想象上帝住在三楼的，好不好？我下面在吵的时候，你们吵什么？哦，原来是要造反我。所以整个的三节啊，整个的三节啊，这不是三节，四节是表明着整个的上帝的亲密啊，意思整个上帝觉得好笑的一个态度。啊，当然这个态度是表明着他是神，表明着他全然得胜。那么第五节呢，他要做一个审判，他要做一个什么？做一个责备惊吓的工作。神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表明什么？他们必定失败啊，甚至这种被神的镇压的背叛，这种背叛在神的眼中不屑一顾啊，没有任何的意义，不要说意义和价值了，没有任何的神觉得说他需要做什么大事来完成这件事。所以这是第二个，特别注意第六节，我已经立什么我的君在西安我的身上了啊。另外的一本啊，另外的翻译怎么说呢？但我被他立在西安他的圣山上了，但我那个受膏者， 那一个大卫王已经立被上帝立在他的圣山他的宝座上，换句话说，神已经立一位君王，立一位真正的君王啊，因为我们今天说就是耶稣基督嘛，立一个真正的君王在圣山之上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先停在这里，让我们想想刚才一开始我讲的话，这个诗篇的编排在什么时候？被掳之后，被掳之后有没有大卫王啊？大卫王朝没有啦，不要说大卫王朝，连被分裂的啊，从罗伯安啊，从耶罗伯安啊，罗伯安啊，开始的那一个只有两个支派的王，也已经被什么被掳走了，也已经在地上根本什么不存在了。但是作者仍然在这里宣告说，大卫已经被神立在圣山上做什么？做王了。很显然，编辑啊，不是写作啊，编辑诗篇的编辑者非常清楚知道，非常清楚明白，君王我们的大卫王仍然在做王，仍然没有被废，没有被废掉，仍然立在西安的圣山上做王了，立在西安的圣山上做王了。大卫王朝没有了，为什么作者仍然在这样宣告呢？因为他在宣告神对大卫的应许，对大卫的应许没有废弃啊，没有说话不算数，没有落空。他们旧约的以色列人盼望着，知道着那个弥赛亚仍然在，仍然在。这就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极大的一个兴奋。刚才说了整个诗篇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非常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告诉我们怎么生活。什么叫怎么生活？就是在没有大卫王的这种状态下啊，大卫王大卫王朝是相对以色列来说比较兴旺的啊，就用我们中国来说啊，这个我们自己称自己是天朝，对吧？所以说万邦来朝啊，什么意思啊？所有的国家都向我们来什么来进贡的时代，对不对？所以大卫王朝是非常兴旺的王朝，哇，每一个人都渴望着那个王朝的再来。那作为以色列人，作为以色列人啊，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谓的中国梦啊，我们都有一个梦想，最好那个像唐朝一样万邦来朝啊，对不对？我们都盼望着，但是今天没有了，没有了，你怎么生活？没有了，这日子咋过？不，我们仍然难过。这就是诗篇非常精彩的给我们读到的。所以在这里，我们首先再一次读到了神立王了。是一个真正的弥赛亚在西安为王了。所以什么意思？外邦的所有的造反都是枉然，他们必定失败，因为耶稣基督做王。当我今天坐到这里，当我坐下来的时候，我看着这个我们今天我看到的这个聚会的场所的时候，我第一个回应说，哦，不是我，我在想我们弟兄姐妹会不会有沮丧。曾经我们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很多人我们一起有诗班，一起有赞美，我们有这样的一系列的活动，我们曾经因参加这些活动而觉得自豪，而觉得说兴旺。但是我很想告诉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来崇拜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稍微有一点点，不夸张的说，我们稍微有一点点对真理认识的人都知道，我们来到这里是敬拜上帝。所以今天在这里有没有诗班不重要，有没有钢琴不重要，当然我非常盼望我们继续的诗班，继续的钢琴，但是比那诗班，比那钢琴，比那宽敞的场地，比那舒适的环境，更重要的是什么？因为我今天当我坐在这里，我深深知道有神与我们的什么同在。我真的想请你 请你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告诉那些沮丧的人，今天我们的崇拜有主的同在，今天我们崇拜有主的同在，这才是真正的崇拜，这才是真正的敬畏。所以当我们一起读这诗篇的时候，基督做王了。如果基督做王了，就意味着什么？外邦所有的背叛，外邦所有的造反都是枉然，他们必然失败。这是诗篇真的诗人所说的。那么好，第七节到第九节啊，第七节到第九节啊，第七节到第九节，受膏者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因为我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经了什么生命，你求我，我就将立国赐你为基业，将地基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七级到九级讲述了这位君王的得胜，君王的得胜。受膏者说，我要传旨意，耶和华曾对我说。注意啊，这是讲述的教会的得胜，如果用今天的话说，讲述着基督的得胜，而且讲述着因着神差遣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的得胜所带来的今天教会的得胜和我们的得胜。在原文中，这是一个大卫君王的宣告，我来到这地上，我会得着什么呢？我来到地上成为了一个王，而这个王是怎样的王呢？对不对？这个王是怎样的王呢？啊，你是我的儿子，我接你生一个关系的表达。他这位弥赛亚是天上的君王的儿子，是首先复活的那位，是独特的儿子。注意啊，首生，这里的我经了生意，这个生可以说是首生的，但是更可以说是独特的，更可以说是地位上的啊，地位上的，关系上的。一句话，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神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用重价宝血所买来的，他是在世界上具有，在今天的人世间具有独一无二的超越的地位，超越的地位。所以神赐给他的权柄怎么说？将列国赐你为什么基业，将地产地级赐你为什么田产，你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你有没有摔过碗？不要说你摔过碗，你有没有丢过我的一不留心不是恶狠狠的把碗摔掉，你就不要这样说，你有没有留心一不留心把碗放在啪，碗就什么碎了啊，碎了啊，你有没有？又是一幅图啊，一个超越的君王在他的面前，万邦来朝的，万民都要什么来到他面前聚集的，立国是他的产业啊，立国是他的产业，地级都是他的田产，这个世界是守护他的，所有的一切都兜的紧紧的守护他。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他为教会做了万有之首，他完全得胜，完全得胜，一个全然的超越者，像一幅图画的很美的就画在了我们的面前，非常美的就画在了我们面前。他要管辖列国，他要打碎用铁杖什么来管教列国，万国都在他的手下，所有的天上的地上的所有的一切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真的非常感谢主。你知道基督是谁吗？你知道基督是谁吗？当每当你打开圣经，圣经 不是一个人的故事，是神的故事，或者说是透过你我，或者圣经中透过人的故事，在讲述着一位神的作为，在讲述着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每当真的每当我每当你打开翻开这段圣经，阅读这段圣经，你都可以读到你所信的神是谁，是如何的一位神，如何的一位神。诗篇更是这样，更是如此。每真的无论今天或者今后教会遭遇什么事，或者我作为我个人经历遭遇什么事，我都要坚信我们所信的神是如何的一位神，他如何，他是怎样的一位神，让我们看到这位神，让我们认识这位神，而从我们的内心生发出喜乐、满足、盼安、平安和永生。所以真的你看到了，你去诉说这位神是这样的真实，于是带出了后面的内容，就是十节、十一节、十二节，呼吁悔改。所以你看啊，从外地段外邦外邦人啊，不信的人的背叛，到神的宣告他们必然失败啊，又从正面讲述基督必然得胜，第三段、第四段呼吁什么悔改。我们这样的一位神是渴望能悔改的神，我们这样的一位神是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的一群人。你看现在你们的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一个醒悟一个管教，是不是一对啊？啊，当存敬畏心侍奉神，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又当用子亲嘴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人都是有福的。给我们带来一个盼望，你们仍然可以做过一个有福的人生，虽然你们曾经这样残害逼迫神的教会，虽然你们曾经是那样抵挡神，但是你们要赶快悔改投靠耶和华，你们仍然是有福的。所以你看到吗，这个实际上这个我真的想说一句话，弟兄姐妹啊，神的态度就是我们的态度，神的心情应该是我们的心情。上帝对那些背叛的人啊，这里的背叛的人，你看上下文很明显是指什么啊？要造反的人，要出去神捆绑的人啊，用今天话说真的是一群什么啊，真的是一群在逼迫教会的。你有的时候会觉得很荒唐很可笑啊，简直没有道理啊，没有道理啊，也不要奇怪啊，等会我会讲有没有道理这个问题了，没有奇怪。所以当你读到这神呼吁什么，呼吁这些人悔改，呼吁这些人悔改，呼吁那些人应当什么敬畏神啊，敬畏神，要用嘴去什么亲子重复在主的面前描写这样。所以这就表明什么，每当教会遭遇逼迫的时候，教会从来不会用外在的血气的肉体的那种武力去抵挡那些逼迫者。圣经中有一个很美的榜样，那就是斯蒂凡。当斯蒂凡被逼迫被要打死的时候，他大声疾呼，主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教会不会用血气的肉体的地上的罪恶来抵挡罪恶，却是以善胜恶，以善胜恶。 这就是真的告诉我们，我们面对这样的人的逼迫，面对这样的所谓的我们的仇敌啊，我们的仇敌啊，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应该存怜悯的心，呼唤求神让他们什么能够悔改，能够真正的敬畏耶和华，是荣耀。这是那一篇诗篇第二章，好像讲到这里结束了。你信不信神的话？你一定会说：“哦，我相信。”但是你知道吗？当整个诗篇第二篇来讲述着弥赛亚的得胜，是不是？讲述着弥赛亚的得胜，讲述着那一位君王完全的得胜。但是马上到第三篇就不对了。好，我们看圣经啊，你我看圣经，看第三篇，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撒龙时候做的事，有没有？第一，耶和华我的仇敌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什么帮助，有没有？请问那个君王，那个大卫得胜了吗？得胜了吗？第三篇再来看，显我唯一的神啊，我呼求你，求你应允我，我在困境中你曾使我快活，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有没有？这是第四。第五，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什么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随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祷告。第六篇，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第七篇，耶和华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你将我救拔出来，有没有？有没有？不读了，突然你发觉不对了，突然发觉不对了，不对了，不对了。你在第二篇宣告弥赛亚，宣告我的君王完全得胜，但是到了第三篇开始，一连串出现的是什么？不得胜。一连串出现的是什么？我用句不恰当比喻，我如丧家之犬，被人撵得到处乱跑，四处乱窜啊，有没有？当你再读的时候，你说君王已经把一切都搞定了，结果呢，第三篇就看见连儿子都搞不定啊，是不是？谁逼迫他的？亚撒龙他的儿子。哇，主啊，你得胜了，你真的得胜了吗？有无数次我们遭遇患难，真的，至少我自己或者说教会哦，哇，主啊，我们受逼迫的时候，哇，那些人来赶赶我们的时候，那些人蛮横无理的时候，上帝啊，你在哪里？所以当如果我们读诗篇，只读诗篇第二篇，哇，我们很得意，我们很高兴，我们非常高兴，说哇，基督得胜了，哇，这个上帝在三楼看着下面在发笑呢，他一定能把这些糟糕的环境全部能搞定，全部能解决。但是现实的生活好像非常的让我们沮丧，让我们失望。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个人，或者一些教会，或者是我们的教会中的啊，我忧伤的人啊，神啊，你得胜，你在哪里显出得胜？我比那个周围不幸的人更贫穷啊，我比周围的人更有病，我比周围的人经历苦难更多。我甚至听到很多基督徒说，不信耶稣还好，我一信耶稣以后，好像倒霉的事接踵而来。神啊，你是做王的吗？神啊，你在哪里呢？弟兄姐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从不回避，或者说焉耳不看，眼目不看现实。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中，因信仍有指望。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和撒拉的身体如同已死，他知道他的环境， 他不是掩耳盗铃啊，他不是这是个阿 Q， 他不是，他很清楚，非常清楚，非常知道他的环境是极其糟糕的，他非常清楚，非常知道他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现今的状况，现今的事实，他没有装瞎子看不见，环境是这样糟糕，他不是不知道，他非常知道，他非常清楚。亚伯拉罕不是没有生理知识啊，以为90岁的人还能生孩子，以为，你明白吗？哦，他不懂的啦，亚伯拉罕傻乎乎的不知道的，不，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如同一死，傻了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知道自己的状况，知道自己的事实，但是仍然对那位应许的上帝绝不丧失信心，因为应许的是上帝。所以当我们一起读到诗篇，读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当我们一起读到诗篇，读到这幅图画的时候，读到内容，读到这幅图画的时候，我很盼望我们不回避现实，但是仍然对发应许的神说话的上帝，他所说的话坚信不疑。这个就是信心，这就是信心。信心不回避事实，信心是单单仰望那一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而发出来的，这就是信心。所以好，那刚才读了前面，我一下跳过再读到最后好吗？当我们读到啊诗篇最后的一篇啊是哪里啊？当然是150了。好，我们来看，当诗篇结束的时候啊，我们也啊刚才是二结束了，3、4、5、6、7对吧？如果你读下去，继续读下去，仍然是呼求的诗歌，仍然是我在遭难的诗歌。那么诗篇第150篇呢？你看第一节，我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什么赞美他。49呢，倒过来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圣歌，在圣名的会中赞美他。148篇呢，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耶和华，再往前翻。147呢，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歌是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黑的。146呢，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145呢，我的王，我的神，我的王啊，我们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颂赞你的名，我要天天颂赞你，你要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哇，在讲什么？讲什么？赞美，赞美，赞美。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好多次在苦难中，有好多从苦难中出来的时候是赞美的话。请问你有没有，今天你有没有愿意，或者说你在诗篇第3、第4、第5、第6啊这种状态中，你有没有愿意，你有没有丧志，你有没有怀疑神的信实，你有没有相信啊，我们圣经说神作王了，看看还是魔鬼作王啊，你说基督得胜了，看看还好像还是撒旦得胜。你有没有从你的所谓的今天的处境中认识和看到你是应当赞美耶和华？我让你看到的就整个这，当然整个仅仅在这里说一点点了，我让你在这里看到的是整个诗篇的跳跃，一个很美的跳跃，一个极其伟大的跳跃。神啊，我的仇敌何其多。你说过吗？神啊，我倒霉透顶。神啊，早知如此我就再也不信你。前天遇到一位弟兄， 他跟我什么说？早知道读这么难啊，一个不是读的人，我知道这么难，我就不走了。啊，后来真的看东西，我就不走了，我就不服侍了。啊，感谢主，幸亏上帝的话是脚前的灯，路上的话，而不是探照灯的。探照灯一探出去，算了算了，还留在这里不要走。确定的，当你读这段话，你在难处中吗？对，我们的教会跟过去相比是在难处中，但是你相信，想想在北韩朝鲜的教会，想想很多比我们更苦的教会，想想很多传道人在监狱中的状态，想想。但是当然不是从这种比较而来的，不是从这种比较而来的，好像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是，我不是要来做这个比较。你再想想，圣经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如果你信的那位神是真实的，如果你信的那位神是死里复活的，就像哥林说哥罗西书讲行为的时候说的，你们若真的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你如果相信诗篇第二篇真的是我们所描述的弥赛亚，我们所信靠的大卫的君王是这样的一位君王，请问今天你虽然那个苦难没有过去，甚至于我们幕后的日子的遭难比先前的遭难会更多更大更深重，请问神仍然是什么？那一位君王仍然是君王吗？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仍然是那样的现实完全可靠吗？这就是信心，这就是信心。弟兄姐妹，诗人在最后发出了赞美。你不要以为大卫前面遭遇的经历的时刻经历的遭遇是虚假的啊，是不，诗人遭遇的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艰难。对，我们遭遇了一点点的逼迫，或者我们遭遇了一点点的生命中个人生活中的艰难，或者我们受了一点点我们的同工之间也好，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也好的所谓的委屈，是真的。但是你仍然相信有一位永生的上帝吗？你仍然相信他在掌管一切吗？你会不会由衷的从心里发出感恩和赞美？你能不能从你的生命中活出这样一个有福的人生，成为一个真正有福的人？我让我看一下时间啊，我很想下次有机会和你一起来分享什么是有福的人生。因为当你我信了主，但虽然你我信了主，出现的时候我们仍然带着世界上所有的观念所有的东西来了，只是在这所有观念和所有东西之上，我信了，我认识了一位神。所以那一个虽然蒙恩得救的人，却仍然在一种错误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中生活，他们虽然认识了一位真神，却不真正的认识他。是他是真神，但是你有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位真神？我们过去都是，至少我自己是过去从拜偶像家庭出来的，这种拜偶像家庭出来的人自然而然把过去的那个偶像的神假神哦，那位假神的观念带到了我们真神里面，我们以为假神的属性几乎就是我们真神的属性。不是的，我们需要从神的话中，就是你我今天手中所读的这一本圣经中认识真理，明白真理，信服真理。我们就需要在这些话神的话中把我们旧有的世界观排除出去， 交出去。我举一个可能不恰当的例子，这是圣经中有一天彼得来到主的面前，对主说，主啊，这个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可不可以？你注意啊，犹太人有个规则，要饶恕别人三次啊，我们中国人很像我中国的事不过三啊，我可以饶恕你三次，但是彼得来说，我饶恕他几次？七次、啊、我比我们中间的好人还好哎！你人家只饶恕三次，我超越我的文化，我要饶恕他什么？七次。耶稣说不，你要饶恕他七次个七次。注意啊，耶稣怎么说？天国，耶稣说你要饶恕他什么？七十个什么七次？我们知道这七十七次不是指饶恕四百九十次，而是完全的饶恕。讲完这话，耶稣后面怎么说？天国好比，什么意思啊？天国好比，换句话说，耶稣用个比喻，什么比喻？彼得，你不要忘记，你现在活着是在天国里，明白这意思吗？你活在什么地方？天国里。我是中国人，我很爱我的中国，我甚至是个很保守的中国人，我很爱我的民族，我很爱我的国家，但是我不忘记，我除了是一个中国人以外，我还是一个天国的人。对，而且作为中国人这个身份到我死了就接受，但是我天国人从我信主那开始到我死后，到我死后的永永远远，我都是一个天国人。所以在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我们中国人的法则，有我们中国的游戏规则，有我们中国人的所谓的文化，但是作为天国人，你不要忘记天国人也有准则。我们要有天，我们是天国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复活，思念天上的事。这个思念天上是不是不考虑地上的事啊？不考虑你吃饭生活，而什么意思？思念天上的事，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今天我们自己要遭遇、要经历的所有的一切，人生中的每一件事。我们用人生每一件，我们用天国的法则去检视我们人生每一件事。今天回到我们的教会，回到今天我们的遭遇，回到诗篇的第二篇，我们可不可以用天上的眼光，用圣经的眼光来看我们今天的遭遇？从教会讲的真的是这样，我们可不可以用天上的眼光，圣经的眼光来看我们人生遭遇的每一件事，我和别人关系中经历的每一件事，可不可以？弟兄们，这是真实的，你信的神是真实的。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看使徒行传，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他们遭遇患难和逼迫的时候，他们如何来应用这些经文，来应用这些经文啊，就是今天你读到的诗篇第什么？诗篇第二篇对吧？好，应该在第几章啊？四章啊，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啊。好，这一段经文处在一个什么上下文中呢？处在一个他们刚刚被逼迫放出来的啊，如果有一天啊，有人找你去谈话，谈完话以回来以后，我建议你也读读这段经文了啊，有关部长谈话，你来读读这段经文，来看看这段经文描述是如何述说的。他怎么说？你看啊，24节，4章24节，我来读啊，真的很精彩，弟兄姐妹。他们听见了就啊，这个是不是使徒受逼迫回来，就像众会众啊，至少是很多的同工弟兄姐妹啊，回应他的话，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一的高声向神说，向谁说？哎，什么叫向神说啊？哇，而且是什么？是一群人向神说。是一群刚刚经历完、遭遇完、被逼迫的人向神说，表明透过这件事他们看到了什么。 他们说，神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为什么首先讲创造？你这个很有趣啊，为什么首先讲创造？他是万物的主嘛，创造什么？你曾借着圣灵托你的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他圣灵告诉他们，万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是他们君王一起起来，臣在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他的主的受膏者，有没有啊？这是很标准引用诗篇第二篇的吧，是不是也被引用出来了，而且真的就这样引用出来了。哇，他们怎么看的呢？怎么看的呢？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告的圣徒耶稣。什么意思啊？哇，上帝啊，你的话是真的，他们真的这样做了。过去我出行的时候，我很难过，我不为我自己遭受的那些经历啊、哦、逼迫忧伤，我对那些逼迫的人就是很愤怒，甚至说比愤怒更大的是奇怪，你们没脑子啊，你们不想想这个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没有在做坏事，你试想一下啊，在河南你们家门口写的以马内利，你们家门口写的神爱世人，一定有人上来拿个勺子啊，拿个浪头咚咚咚咚咚把你家的这些东西敲掉，那这好好的，我又没惹什么，你为什么样？我就是觉得很不明白，很不奇怪。但是啊，初代的教会能明白，他们果然在这城里聚集了啊，什么意思啊？攻打你的什么？你所高的圣父耶稣。注意了，他们没有说你在逼迫我，他们没有说你在，甚至他们没有逼迫，他们没有说你们在逼迫神的教会，有没有？他们说你们在逼迫谁？耶稣基督。你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明白你在做什么吗？弟兄姐妹，他们不是在逼迫你，你们在逼迫谁？耶稣基督。有的时候如果想啊，如果想哇，我在受逼迫，不，我后者用另一句话说，是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说，我在和基督同受什么苦难，补满基督患难的缺勤。如果是想一下啊，我在为耶稣挡子弹，我会怎么想？你明白我的意思说什么？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啊，如果我在想啊，这是原来我们受的逼迫不是我们的逼迫，甚至不是教会在被逼迫，那是主耶稣基督在什么？在受逼迫。所以当你读这段圣经第一句话怎么说？他们果然在这城里什么聚集了。换句话说，真正的教会经历真正的逼迫是必然的事，是果然的事，是应验圣经话语的事。不要为我们的遭遇，为我们遭难觉得奇怪，不要为我们经历和遭遇觉得稀奇，因为每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他要经历和基督一样的苦难，每一个真正愿意走十字架道路的教会必然会遭受各种各样的攻击。所以你看到这是第一步，果然不奇怪。那再看下去啊，成就二十八节，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的是成就。换句话说，这些话呢，这些逼迫目的是什么？是成就。当彼得在第二章的讲道的过程中，他没有讲到耶稣的死是犹大的结果，这说他的死是借着什么？借着犹大啊，你翻好，因为你正在翻第二章嘛，第四章嘛，往前翻看第二章，你看第二章二十三节，第二章二十三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了，你们就记得无法知的时候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谁的旨意？ 谁的旨意？耶稣的死是按照神的定旨先界被交予。同样的，今天我们遭受的逼迫是神成就神的手和神的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我们的经历是必定的，我们的遭遇是预定的，我们所遭受的一切是要成就神的什么旨意。今天我们可以释怀，我们可以在神的话中释怀，今天我们可以在神的话中释放。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遭遇的事，真的给你带来伤害，给你带来患难，给你带来压力，给你带来忧郁啊，还有很多很多你遭遇的，你亲身知道的，我就不说了，我就不多说了啊。谁遭遇谁知道，谁遭遇谁经历啊，我不说是，但是你是有福的，为基督的名受难是有福的。而且你的遭遇这一切恰恰是神就神的旨意和他的什么目的。你要为你的遭遇感谢主，可能在遭遇中有胆怯，有软弱，有退缩，有惧怕，极有可能。那我自己有过这些经历，我恐惧的要死啊，全我在 被带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恐惧的要死，怕的要死，浑身在发抖。只有一句话，上帝在马太福音说，当你被带到那个场合之后，圣灵会说话。于是只有一个祷告，神啊，你来替我说话。神奇妙的，真的在后来的经历和遭遇中有很多的故事啊，有很多的故事印证了上帝的每一句话是那样的真实和信实，那样的真实和信实。我要说什么？我只想说一句话：感谢主，让你经历这些事。而感谢主，我坚信神的话，就是这件事成就了神的手和神旨意所要预定的事。我相信这件事遭遇，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同工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感受也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处境环境都不一样。但是这是神的旨意在你的心中，有可能神要显出你的问题，要让你知道你的软弱，有可能神借着这个给你力量，让你更加坚定的跟着主走，也有可能我不知道，我不做假设可能，我只说一件事，我信每一个人遭遇这件事都有神自己的美，每一个人没遭遇这件事也有神的美意和恩典。我唯求神借着这件事可以真正的祝福到你，真正的祝福到我们的教会，而让我们不要浪费这样的苦难啊，浪费神这样的恩典。就讲到这里，很盼望能够见到你，但是更大的盼望是在永恒的将来，我们可以在主里，在基督里相聚和相会。我相信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我相信上帝的恩典就在我这种软弱的身上，软弱的人身上得着完全显出，一切的恩惠能力都是从他而来。愿也愿我们今天遭遇的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我们不配，却为主的名经历了这一切，唯愿这样的荣耀也归给他。愿神祝福你，愿上帝大大的祝福你，让你更多的爱神，更多的去过圣洁的生活，更深的去敬畏，奉耶稣的名。好，就到这里，感谢主。